本期是枕边风参与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Voice 的特别节目，录制于五月阿那亚海边的单向空间书店。在今年的声量上，我们特别准备了三个话题，开放给完全陌生的表达者，希望能随机碰撞出有趣的火花。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与三位女生一起探讨了女孩是否需要富养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量，欢迎来到单向空间，和我们一起来聊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为核心的话题啊。现在我们在现场其实也有几位刚刚吃完饭的伙伴已经听我们这场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女生真的需要富养吗？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四位分享的嘉宾，要不还是从我开始。我是米娅，我是深夜谈谈播客网络的主理人之一，也是枕边风的主播。那么在我的右手边的是小马。
大家好，我是小马。
别的社会身份介绍点儿，
也没有什么一下能想得到的标签，就是在职场工作，
工作人小马，
工作人小马。
那这是我们在另外一场已经遇见过的齐小姐。
大家好，我是路人齐小姐，我是一人之下和三体解说的博主，很高兴在这里能够和三位美女一起聊关于女孩的话题。
大家好，
在我左手边的是 Jade。
大家好，我是 Jade， 我是一个非常关注任何和女性有关的话题的新女性。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新女性啊，我是往四字头走的，那各位大概是三左右上下，
我几乎和你同龄，
和我差不多。
对，
看起来好年轻，天哪。
我跟小马应该是
差不多，
刚过
刚过。 OK，那我们其实也算是成长了一段的女性了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嘛，女生到底要不要富养，这个话题其实在最近也很火。各种社交平台大家都在说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然后女生应该要富养啊。那我特别好奇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个话题会怎么想，要不先从小马开始。
我是从小就听着家里边的人说女孩子要富养，然后我也是被富养长大的。但是我其实很排斥这个概念。因为呢，小的时候在这一句话后面衍生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女生只有在富养了之后，以后才不会被随便什么男人骗走，才要知道在选男人的，在选老公的时候，你不是说一个男的跟你甜言蜜语了之后你就会跟他离开。但是这个背后代表的我现在很排斥的一个概念就是男性要为女性花钱，或者女性要男性表达他感情的方式钱就可以。这个是我并不认同的一个观念。那退一步讲呢，其实我认为不止女孩子应该富养，每一个人都应该富养，而这种富不一定是物质上面的富。我会认为它带有两层的含义，一层是家里边会把很多的钱花在你身上来进行一个培养，代表家里足够爱你，小朋友是在一个安全被爱的环境下长大，不一定说我要给你几百万几千万，但是我家里边有的钱我会愿意花很多给我的小孩，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健康很幸福的家庭环境。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富是一种精神上的富足，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用经济来表达的一些培养和一些教育。所以我对这个话题特别的感兴趣，也很期待今天跟大家再多聊聊。
那齐小姐呢？
我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题目背后它其实暗含着是一种对比，就是怎么算富养。我们一般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对比的都是男孩，对比男孩女孩是不是要富养，涉及到两种家庭氛围吧。第一种的话就是可能家里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父母就会觉得那我女孩是不是要富养。富养女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刚才这个姐姐说的，就是说是以婚恋为目的去打造这个女孩，才会考虑要将她富养，以避免她被骗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才是导致就是大家觉得女孩应该富养的这样的一个误区，这也导致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富养就是给这个女孩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尤其是家里有一个男孩的时候，选择富养的父母会更大的去满足女孩的物质需求，让男孩，你个男孩子要那么多干什么？但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他背后的一个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对于男孩是培养他坚韧的性格、勇气，成长模式一直就是我要获得这些品质和能力之后我就可以找到宝藏，是探险的模式。那么女孩就是富养之后就你什么都不要做，那就等着有一个王子就会来把你娶走。对，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成长模式。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女孩来说，这样的一个富养它其实并不是富养，它是一种低成本的养成模式。我觉得真正的富养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把这个女孩当成儿子去养，对于女孩来说就已经是富养了。假如你家里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就当自己是俩儿子，这俩儿子你应该怎么养？
为什么不是两个都是女儿呢？
两个女孩也是都是可以的，就是把他们两个首先当成一样的去对待。因为常规意义上大家对儿子怎么养，毕竟我们现在还是父权主导的一个世界，男孩通过培养如何取得成功的这个成长模式和培养路径，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女孩的成功的培养模式就是让她嫁得好，这是一个大家已经摸索出来的一个成熟的培养模式。很显然这个是无法满足我们现在女孩的这种成长需求的。如果家长还寻求一种比较合适的培养模式的话，我觉得就你就把他当儿子养，你怎么养儿子就怎么养女儿，或者怎么养女儿就怎么养儿子。当你把他们两个不用性别去对待的时候，你其实对于女孩来说我觉得就是富养了，就是精神上的一种富养，告诉她你应该有坚韧的品质，你应该勇敢，你应该学习能力，最后自己去获得宝藏，这样的一个成长路径。当然就是刚才这个姐姐也说了，就是说谁不需要富养啊，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富养，要不然我们奋斗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获取更丰厚的物质条件吗？但是呢，如果说女孩的富养就是我要获得这个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以牺牲我的精神富养为前提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在同样的家庭条件下，我觉得还是精神上的这样的一种对他精神品质的培养是比较重要的。不能为了单纯的说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所有的消费的需求我都满足你，到点了你就该给我嫁出去，你为什么没有嫁一个好人家？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女孩的成长是就是看起来是富养，其实并没有。
哎，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齐小姐刚刚说的，我觉得是不是更侧重于一个在男孩女孩教育中的一个平等性的问题？因为我刚刚脑子里突然蹦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一个家庭，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确实可以把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用同等的方式来养育，但还是穷养的方式，就他同样的对儿子和女儿都说咱家里没钱，不管他们小孩要什么。
那你看他是，我觉得这就是在比较的前提下，首先是女孩要不要富养嘛。在我看来，就是同等教育这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不太区分说专门为女孩打造一种富养的模式的情况下，你再去选取什么样的养孩子模式，你是要告诉孩子对咱家很穷，还是要告诉孩子假装咱们家很富，避免孩子自卑，拔高他的生活水准。
对，所以女孩的富养真的是一个，就是女孩子要不要富养已经有两个话题的概念了，就是对于女性的教育以及富养的这个问题。
就大家其实在说的时候，我也一边在讲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大家会说女孩子要富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可能以前对于女性的养育相对贫穷一些。
对，
因为家里会觉得，那不管是老的这种重男轻女思想的这种残留啊等等，大家会觉得哦，那女生你反正是要被娶走的，或者你反正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因此我怎么养你都行，那么可能以前是相对贫瘠的养育方式。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先做了一个，至少大家在意识上会觉得哦，那女生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贫瘠的方式来养育你，我应该要给予你一定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有富养这个提法的一个大前提。但这个大前提呢，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克服它的时代局限性。这种时代局限性就是说，那一方面可能虽然在穷养和富养之间它有了一个改变，但是在他的利益和初衷上，就像刚说，他可能还是以结婚为前提，或者以你的婚恋为前提。
对，
但 我觉得是不是要把女生和男生一样养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
是的，
我是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还是有些差异的。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我觉得第一点可能诚实是比较重要的，诚实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诚实是灌输给孩子的第一个所谓富养的概念，就是我如果其实我的家庭情况不好，
嗯，
就像刚刚说，我要因此而怎么样来满足你，然后因为我觉得你需要富养，所以我集全家之力，那这种在心态上和物质上的牺牲，哎，我们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能感受到，
大家都是人，爹妈一定还是会在某个地方觉得说，哎，那你应该以某种形
式
回馈我吗？
对的，
嗯，
对
的，
这个回馈是什么呢？是你的婚姻吗？就因为大家都是人，对吧？
或者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对，就是你不可能说，嗯，啊，我今天当了妈，然后我一下子就
胜任了，
我就不可能。
嗯，
所以大家都要找那个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嗯，大家都要找心态上能平衡的事儿，嗯，那这样父母也会更有松弛感，
嗯，
孩子也会更有松弛感。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诚实，对于自己的诚实，对于孩子的诚实是必要的。第一，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
脆弱，
嗯，
第二，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傻，嗯，就是，哎，家里啥情况他也不是不知道。我有一些朋友，嗯，他会因为家庭给予他过多的倾注而背负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他觉得，哎呀，我怎么都还不完，我好像是很欠我爸妈的，我妈怎么怎么样的为我
牺牲，
我爸怎么怎么样的为我，嗯，然后而我却达不到，我却无法用世俗的成功，或者我却无法满足他的期待，
嗯，
这个反而让他觉得很累。
嗯，对，
他也永远无法做自己，因为他要成为爸妈眼中的那个标品。
嗯，
我觉得就大家都很紧绷，嗯，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比如说像我的这两个朋友的家里啊，那可能对于爸妈来说，他们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如意，这件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嗯，
我想想我自己，如果有一天，不是如果有一天，你说我现在有多如意吗？也没有，对吧？大家都普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可能比现在更不如意一点，我是不是真的能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呢？
嗯，
就是我可能能力不行，或者我可能不管什么原因吧，我能够对孩子说妈妈做不到，你想要的妈妈确实买不起，我能做到吗？我也很艰难。所以一定程度上的诚实，就也不是完全诚实，一定程度上诚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能想到的第一点。
对，那 我刚刚其实在想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他其实确实是经济能力一般，但是如果一个父母他可以去告诉孩子他们很诚实，我们家的条件就是这样，
嗯，
以及他可以去给孩子树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金钱的观念，以及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小朋友们去问你说为什么不穿名牌的衣服，因为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一定会遇到攀比的，
嗯，
然后在这个学校环境里面去告诉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也变成了另外一种富养。
嗯，对，我很同意。我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初中，我运气很好啊，我进了一个当地算是非常重点的一个初中，那个初中里面就非富即贵的人很多，但是那个学校有一条规定，就是所有小孩都必须自己骑自行车上学，所有的家长，
嗯，
车都必须停在一条街以外，你要么走过来，要么就让你们家小孩骑自行车。
嗯，
自行车嘛，虽然也会有好坏，但是没有那个宝马和那个的差距大，对吧？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嗯，
而且大家都是早上呼哧呼哧骑自行车的，
嗯，
你也更有可能大家更平等的交到好朋友。小朋友之间的那个攀比这种东西，说实话，你不仅攀比钱，你攀比可以攀比东西多了。
嗯，
成绩我们从小就在攀比的，就是这太普遍了。但是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它不一定是钱的问题。嗯，那对于家长来说，一定程度上，我除了告诉你咱家可能条件确实是这样，另外一点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很看爸妈的状态。
嗯
嗯，比如说那我们家就这样，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还是说我们家庭条件确实是这样，但是爸爸妈妈也在努力，比如说大家一起努力，
嗯，
你也努力，
嗯，
我们也努力，
嗯，
那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对吧？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会背上很多社会带来的焦虑啊等等。你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不能这么平和和理智，像我们现在做分享这样，从道理上对吧，从理论上你应该如何平静地面对你的孩子，能不能做得到呢？不一定
是，
但是 we can try、yeah. 我们可以试试。嗯，
我刚才就也在想，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米娅刚才说的特别对，小朋友没有那么脆弱，也没有那么傻、嗯、
对，
小的时候我是被富养起来，但我是知道我们家里有条件很差的时候的。
嗯，
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我希望我的家长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我，他应该怎么来告诉我，我想不明白这件事情。直到刚才我突然想到，也许就是告诉我我们要一起努力、
嗯、
不是把他当做我的爸妈、嗯，不是说你们赚钱我花钱，或者说你们给自己贴的标签和任务就是要来照顾这个小朋友，小朋友心里会有好大的压力，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配得到这么多的爱。如果说真的就是我们当做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一起来奋斗，你有你要做的工作，我有我要做的工作，咱们一起为了这个家的未来，我们把互相当成朋友和伙伴，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嗯，
也许就是东亚父母和小朋友之间关系的可以下一个发展的方向，我觉得也
是。
对，
对，希望是。
我周围也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家长，
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氛围，其实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就
不
重
要
了。对于男孩来说，你也不会说哎，你看你就非得成功了怎么着的，对吧、
嗯、
其实男生压力也很大、
嗯、
我有一个很爱聊女性话题但是总是扑街的老公然后他总觉得自己非常哎呀，我对女性特别的支持，但是我始终在告诉他说，你生下来就是个男性、
嗯、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女性的，这是客观的、
嗯、
就好像我生下来就是个女性，我也理解不了男性、
嗯、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那些好像要一堆看起来这个精英男性在一起要那种默默秀肌肉那种，我就完全不理解，但是那可能就是男性被养育的过程当中，大家就觉得你需要用一些某些标准来衡量你过往走过的路，甚至包括以前我们觉得只有女性好像对于外貌特别执着，男性对外貌太执着了好吧，就是谁肌肉练得大对吧然后什么就谁头发多
头发
谁身高高，很多的这些。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很希望这个方向是未来在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向。那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就不重要了，大家都可以一起为这个家庭而努力。
所以我这里想补充一个，就是刚才米娅姐提到那个，就是因为自己感觉要必须要成为一个标品才能够回馈到父母这样的一种压力、嗯、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小就可以破除这个标品的概念，大家会不会更轻松一些？就是因为父母为什么期待你成为一个标品，成为一个标准的成功人士、精英人士，他因为有了这个期待，他才用标准的模式去培养你。比方他认为女儿该富养，那么我哪怕超出我家的条件，我也要去按这个标准模式去养他，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成功人士。这为什么他就算是觉得我不告诉你，我隐瞒你家里不好，我也要不愿意降低这个标准、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可能也是被这种标准化的模式给绑架了，
他们也是这么养起来的。
男孩也是一样，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你就当你是两个儿子。还要讲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男孩和男孩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男孩他就是很有传统的男子汉气概，但是有的男孩他可能就很内向很安静很温柔。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达成共识，就是不要用性别去区分孩子的养育模式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说根据孩子的性格去确定他的养育模式。那么这个男孩他就是很细腻很温柔，跟女孩子的性格似的。如果你再用传统的要求男子汉的那种形式去把他养成这样的一个标品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男孩来说，这也并不是一种富养，你给他报很多那样的课外班、
嗯、
对于他来说压力极大，他可能只是喜欢画画。
你的意思是，如果家长试着去更了解他一些，你会更希望他不是成为一个标品，而是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嗯、
对，这样的话你也就
他的自我的这样的个体，
对，你也不会去追求这种标准的养成模式、
嗯、
大家彼此都不会有压力。而且从小如果这个孩子就接受人和人是可以不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和其他男孩不一样，或者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不一样，他在放到学校里的时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不要和别的孩子去比是不是富养，我是不是比其他孩子穿得好吃得好。当我们从家里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不同的时候，那我在学校我也可以接受我和别人不一样。那么这种家长担心的我的孩子在外面被比下去会不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弱一些。也就是说他在家里他的个性化和不同被认同之后，我觉得这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富养。结果就是可能孩子也更轻松一些，家长也 更轻松一些，就是我们都不要去追求成为那个标品，不要去追求世俗意义上标准的成功，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其实这个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就比如说我们多多少少对自己的父母总归是有一些觉得啊，如果他可以这样做就好了，对吧？
但是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也不知道。
而且其实想象一下我们父母所成长起来的那个年代，大家对于表达感情是比较笨拙的。
甚至我觉得我们的父母这一代正是因为他有了那种沉默的坚韧的品质，他才活了下来。
就我们这一代啊，他们、
对
或者大家可能不是一代，但是 anyway、确实就比如说像我父母或者我父母的父母那就更加了、就是大家对于感情怎么去表达爱，怎么去表达我其实对你好、有的时候表达起来都有点扭曲、就我明明是想对你好，但我说出来的话吧，以前说什么刀子嘴豆腐心，我妈还跟我经常说哎，我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豆腐嘴豆腐心呢、为什么非得刀子嘴才能说明你好像是个豆腐心。当然以前老一辈或者老老一辈啊，他们的孩子是很多的，所以你想你一个人带一个班还是一个人带一个人，对吧？那这个个性化的程度肯定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如果我一下子哭叉十个小孩，我怎么可能根据他的个性化为他去 对吧，我就希望你们都是标品，
对
都不要哭了，差不多可以了。
所以他们那一代成为标品的人成功了，或者说更好的。所以就是人都是经验型的动物嘛，他就要想把这套成功的经验传递给你。
对，而且很多时候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其实经历过的巨大的变革要比我们这一代
多得多，
甚至比未来可能要多很多。那这些巨大的变革其实是会给人的底层安全感带来创伤。所以对于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可能极大的会更趋向于安全，因为我不想再变动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种安全的年代成长起来的。
对的，
你说我们经历过什么事儿啊？什么都没经历过，对吧？因此我们天然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因此我们会更多的追求不同。我希望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上我能有变化，我能有探索，我能有，对吧，自己的彰显自己的独立个性。因此时代真的会带来认知上巨大的差异。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不能过分的去苛责父母。我觉得就像我跟我妈，我也是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才开始逐渐理解她到底为什么有事。当然我妈也已经算不错了啊，已经算不错了，还是要给段女士点个赞。就是但还是母女之间嘛，永远都是这种最虐的关系。但我相信我应该说大多数的家长，你不能否认还是有家长其实确实客观上是有问题的，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的家长其实还是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尽可能的给到了小孩他能
他认为最好的
最好的。
对，
是的。
那只是可能不太得法啊，或者在我们看来不得法。
对，
但没有人能够拥有超越自身的智慧。是的。是的。
说到两代人的这个问题，我这次来之前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我特意问了我妈这个，就这个问题我问了她、我说你觉得你小时候是把我
抚养
长大
的
吗？我妈就是非常坚定，她就是100%的相信，她说你当然是被抚养长大了。她说你小时候缺少过吃的，缺少过穿的吗？就在其实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我供你吃供你穿，你就是被富养的了。当时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委屈的，因为我脑海里其实有两件事情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件事情是我小时候想吃一个就是刚出的那种一个冰淇淋，央视每天在轮流做广告那种，2块钱一根。我跟他说我想吃那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哭了一整个下午，我妈才给我掏出2块钱，而且是很不情愿的，说家里的钱就是会这么被你给吃光的。就可能在他看来 吃和穿的供给是你一日三餐都吃饱了，然后你冬天不会受冻，你夏天的时候不会给你穿不恰当的衣服，在他看来这个已经是他能尽的力量。其实这也可能是他们小时候所羡慕的那种被养育的方式。
是的，
我觉得可以回应到刚刚那个标准化养育的问题。其实他是没有看到说当时我想怎么养育的，我其实当时只是想吃一个冰淇淋而已。然后另外一个我记得的事情是，我那个时候想买一件新衣服，但是我就在想我不能够无缘无故的说妈妈我要买一个新衣服、然后我那个月特别的努力学习就是特别努力学习。然后我们那个初中是一个月会有一次月考，就是一个阶段一个有一个考试、我在那次月考里面就考了年级第一、然后考完年级第一我跟妈妈说，我说我想买一件衣服，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她说你上个月不是刚买了衣服吗，怎么又要买衣服了。我觉得我还挺想夸一下当时的那个我自己，才初中，我真的别扭了很久很久，我憋了很久很久，我跟他说妈妈其实我这个月这么努力就是为了 要这件衣服。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可能没有直接的表现出来他懂了，但他就是有一种成年人的不好意思在我面前，然后说、哦，那我晚上带你去买这个衣服吧。
哦，所以他给你买了，
他最后还是买了那个衣服、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在他的概念里他没有主动的去说，哎，他这个月那么努力我是不是可以给他奖励一个什么东西。他只是觉得他在用他们那个年代所羡慕的那个被养育的方式在养育我们这一代人。但是其实同样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这一代有子女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把这个我们所认为好的养育方式
用在他们身上。
对，但是其实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要怎么被养育呢、
那个、对，同意。当然我自己没有小孩啊，这个话题上我的发言权其实一般般。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不用说是关于家庭养育的问题，就像我们每一代都会说哎呀一代不如一代的，就其实可能只是大家视角和立场不一样。所以我完全相信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学习到的经验，时代经验，我相信它一定是不能复用于我们的下一代的。而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自己提醒自己的。我非常坚信节点的力量。比如举例子，如果我的父母是这样对我，我知道我不想被这样对待，我要在自己的心里和脑海里深刻的意识到说，好，我要成为这个节点，我要尝试去用不一样的方式，就不要让它再遗传下去了。所以我很坚信这个节点的力量。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做枕边风这个节目，我在逐渐的把它变成一个更加以女性为核心的一个台，是因为我非常坚信女性是这个世界的节点。你比如说我回想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东西，我很早期的人生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家里面做出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决策，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我妈，对吧？妈妈做啥你吃啥，于是你的口味就在这儿了。妈妈买啥你穿啥，你的审美就在这儿了。妈妈去哪儿旅游你跟去哪儿旅游，所以就是妈妈喜欢什么东西，一定程度上你就在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一个一定程度上近似的人。所以我非常坚信，如果我作为一个女性，如果我可以不断地去自己抚养自己，如果我在我的家庭当中可能有一些部分在我的父母当中没有得到，但如果我可以自己来补充我自己，那我是不是可以成为这个有改变力量的节点？我是不是就可以用一种更加松弛、更加理性、更加好商好量的方法来让我的小朋友长大呢？如果他存在的话，不仅仅是我，如果我身边的很多的女性大家都在成为这个节点，是不是我们就有机会真的改变一些什么？
我突然觉得好感动。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补充一下我的一个经历，我是在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拿奖学金回馈家庭了，就是你期待那种家庭共建，然后大家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变得更好，但是确实条件有点太苦，不建议尝试。姐妹真的被富养还是很还是很好的。对，但是在这个共建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能感受到有了这个条件之后，你逐渐的富养你自己，然后你会 诞生一种新的视觉，在你还很小的时候你是被养育的那个，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养育，你是没有办法有一种新的视觉，你只会问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但是你有了力量之后呢，你就会诞生一种全新的从上往下看的视觉，就是你能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全貌，到底是问题出在了哪里，所以你就会去反思，然后最后去选择说我要怎么做。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当我有力量去和父母一起共建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那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我刚才说的那种父母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弃把你们培养成一种标品，他只能用标品的模式去培养。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像我哥就是我说的那种非常安静细腻的男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成长为那种传统的那种男性，所以在这个家庭氛围里，就是我哥和我爸就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矛盾，就是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标品。我小的时候也是不理解的，我不理解我哥为什么不可以像其他的哥那样，就是为我冲锋陷阵保护妹妹然后
去打架是吧？
对，但是当我成长了之后，当我们开始家庭共建了之后，我就会发现那我哥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就成不了那样的人啊，那你就要接受啊。那接受了之后，我就开始去站在我哥这边，去为我哥说话，对抗我爸。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就发现我和我爸极其的相似，我和我爸是一样的人，就是我身上所有的缺点都来自于我爸，我爸有什么缺点我就有什么缺点，我是在对抗的这个过程中发现的。父母是发现不了在教育过程中你这些问题的，然后我就开始自我修正，自己富养自己，然后脱离标品的模式。我不想成为那个标品，因为我自己是有力量的，我自己是对这个家庭有贡献的，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样。当然就是出于孝顺的目的，我不会公开反抗，就是我自己偷偷的我自己偷偷的改变。其实我父母眼里的我和真实的我完全就两个样子，他们不知道我真实的是什么样子，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的一些真实的我是我自己不自知的，是我自己不自知的，形成了多维视觉，就我认为的我是什么样子，我认为的我在他们面前的样子，以及他们眼中的我，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样子。你会发现你隐藏再好，其实父母是能发现一些事情的，但是他发现的角度和你想隐藏的东西可能不
一样，又不一样，又产生了一层误读。
对，又产生了一个这个。但是就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还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也会被改变，父母也会改变。我之前就想过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父母他们也不是生来就会当父母的，他们只是想把他们认为成功的经验给你。那么我在和他们博弈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产生了改变，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时代变了，逐渐接受这个时代变了，时代就是不一样了，他们那套不管用了。接受这个是需要一个非常痛苦艰难的过程的，就是父母话语权的失效。他接受了说时代变了，就意味着他接受了自己说的自己的地位要让出去了，要让步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我觉得经过我们的这个博弈还是有效的。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对，
这个时代的主导权永远会倾向于在年轻的这一侧。当父母意识到我老了的时候，当他意识到我的能力越过山丘无人等候是吧？
对，
就是你别说是他们了，别说是我爸妈了，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都感觉那个山丘颠吧颠吧我也能看见。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力量在越来越
削弱，
你说的话越来越少人听，对吧？然后当你退休了以后，不管你以前是干嘛的，那就
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父母一方面他也在适应和 process 他个人的生命线的变化，然后与此同时他也在 process 他和子女之间的这个力量对比。这个其实在女孩子的家庭当中反而这个要弱一些，如果她生的是个儿子，这种对冲
对抗
会更加的剧烈和明显。
对, 对、就是我爸和我哥之间就是那种典型的父子的那种，
对，就是到底就是听谁的。我的外公和他的儿子就是我舅舅，哇，那两个人简直了，就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这两个人就是一毛一样的然后他们俩就在那儿争一个事儿应该听谁的，就到最后就是这么直白，都不是讲道理，就是这事儿听谁的
但是我觉得欣慰的是现在有了手机，有了新媒体，就这些短视频大家去刷的话，我觉得这种信息量的革新其实对人的改变是巨大的。包括我觉得我父母通过刷这些，他们也是在拥抱新的时代。像我们家就在学校门口，就是孩子上学是不用送的，在村里边嘛，不用送的。但是其他的孩子都需要送，只有我哥家的孩子不需要送。他觉得这不行，每个孩子都需要送，为什么你们不送我？然后所以每天把他送到家门口就成了我爸的任务。就有一天我回去，我见他居然要送，我说出门就是学校，为什么还要送？我爸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头甩给我一句，仪式感你不懂。我就觉得他们在拥抱这个时代。
可以可以可以。
对，所以他就是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他孙子送到家门口，然后说再见，目送他进入学校。他接受这种仪式感你不懂。我觉得好潮。
确实确实。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一个点。
齐小姐刚刚说这个，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姐姐她的儿子刚出生没多久，也是在家里，就是我爸妈会参与这个小孙子的这个照顾的过程。我发现我爸妈就有点像你的父亲一样，在照顾这个小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其实跟小时候照顾我们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对，
他们会主动的去看，说，哎，现在的短视频在告诉我应该怎么去
带小孩，
这个小孩。
对，
我甚至还是有一点嫉妒的。比如说这个小孩，他说他要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妈说，咱们明天就去买。我心想说，小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毕竟是他第二次看同一张试卷了嘛，
就是多少有点经验了。
对，上次答 A 这不是错了吗？还不能让人再改一次。
还被点出来了，主要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其实在家庭关系上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我也是很乐观，
就是，尤其是面对个体的家庭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把话题引向男女关系或者两性关系的这个部分。假设举例子，小马你是富养的，你富养起来的，假设我们真的看男女关系，你确实会因为富养而没有那么容易被男孩子带走吗？
我这个真的不确定，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跟我小时候接受的这个观念有关系。对我来说，我认为因为我是被富养的，我可能没有，我对于钱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然后
但有可能别的方面一下就给勾走了。
就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做一个很轻易被讨好的人。给人花钱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是，
你去表达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花钱，当然所谓的花言巧语，但是要去做一个持续有吸引力的人。我也要这样，我也需要我的伴侣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对于两性关系的一个认知。那他跟我被小时候被养起来的有没有关系，还是就是我天生聪颖自己悟出来的道理？这个确实我不太知道。我不太想得明白。
就比如说我们说如果女孩子要富养，那男孩子就要穷养咯。那如果男孩子要穷养的话，那这些要给女孩花钱的这个又是怎么来的呢？对吧，理论上好像这里头也有一些矛盾。那比如说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如何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吸引人的男性，其实在这个部分男性也被教导的很少。
对，
培养的很少。
对，
甚至应该如何得体的并且有吸引力的出现在女性面前，他们也是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
道。就你就觉得
没有，因为之前女性没有话语权，也就是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被培养过。就我们现在对他们有了这个需求了，他们就很惊讶说，啊，怎么还有这一项，没有人告诉过我。
对，而且有的时候其实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误读中成长的。虽然女性觉得给我花钱是最简单的了，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我就应该这么干。可能这就是他所接收到的那个信息。
对，
就是我就应该为你花钱来代表我爱你。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不能完全就怪他，是吧？
他也不会别的。他不知道，他也没有被告诉过还有可以用别的方式。
对，然后尤其是在得体这一项，就是你如何既让女性感受到被尊重，同时又 对吧，就得体这个东西太对男生来说，
如果基础好的话
太难了，感觉
如果基础好的话男朋友可以自己调教自己可以养成
花那个时间好累
但是找现成的可能真的就是概率也比较
调教他我在世俗上已经成功了
调教他的经历我还不如把自己富养一遍
对对对是是
也确实是，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在聊这个穷养和富养的话题，我们其实最终还是希望他不要有这个分界，
嗯
对
嗯，对，
是不是？嗯，那一样，如果女性是节点的话，我们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儿子，那我们也要告诉他说，其实，哎，妈妈作为一个女人，对吧？妈妈希望你能够如何，
嗯，
或者妈妈希望，哎，为什么当年我喜欢上你爸爸？然后他哪里做得好？但是他哪里做的其实不好，其实你不要向他学，其实女孩子是这样子的，其实女孩子喜欢这样子的男孩子，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应该站在女性的身份多引导一下男孩子们、
嗯、
那可能我作为一个节点他也会成为一个节点其实、嗯、
对，
那再回头过来比如说我们讲说、刚刚说到说会不会容易被男孩子吸引走，刚刚齐小姐其实说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对的话，就是可能在钱上不会，在钱这件事情上你并不匮乏，
对、
嗯、
但可能你在别的东西上很匮乏，可能正是因为家长着力的在
物质上
倾注给你、嗯、而他反而忽略了另外的部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很有钱，对他也非常的富养，给他很多钱，但是钱嘛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也都是爸妈花时间赚来的，所以他缺乏
时间
陪伴和关注，所以他总是很容易上钩渣男，因为渣男就会给你很多的关注，
情绪价值给到，
对，
给到顶，
给到顶，然后就是那种期待拉满，
对，
他就特别容易遇到渣男、渣男想的也很简单，因为你有钱，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莫名的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想 comment？
我其实觉得这一种关系我以前也是，我身边也有很多
渣男
本来很多朋友对遇到渣男我哪怕现在也会真的很为他们感到痛心、但是我后来想其实所谓的渣男也是弥补了他心里想要的东西，
对、
他也有得到了一些价值，也许我觉得我朋友的时间和青春不值得了，也未必是对的，他那个时候也收获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他也很开心，
对、所以可能我更想之后追求的两性关系是一个互相平等，并不是说我的时间比他的更值钱，或者我更需要以结婚为目的，这样男的才不是渣男，或者男生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把两性和亲密关系看得更开放一点，这是可能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哎，我有一个想法，说我们是不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当我们当下直觉上觉得被吸引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区分，说他吸引我真的是因为他
因为什么
某一些特质，比如说我们会喜欢的异性，同性也可以啊，就是我们会喜欢的那一类人，
当然
我们会喜欢的那一类人，他是属于比如说我喜欢情绪稳定的人、我喜欢可以就是给我的情绪兜底的人，
是、
就是这个可能是属于这个人本身会吸引我的特质、但是同时如果一个人我被他吸引是因为他去填补了一些我在被教养的过程中所缺失的部分，就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剖析、如果说哎，他这个人身上他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些特质是我本身所喜欢的特质，那这段关系可能是一段更加容易的去稳定下来去长久发展的关系，当然了如果他是可以去填补我们在教养过程中缺失的部分，这个关系也可能是好的，但可能我们会因此而去盲目的就像富家千金被穷小子骗的这种故事一样。
我突然觉得对我来说很有用的一个方法是我在看这段关系当中我是更喜欢自己了还是更不喜欢自己了，我认为不值得的亲密关系是我在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我身上的缺点，就是被 PUA 了、然后我不离开我不结束关系是因为我认为我不够好到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只要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觉得 我很爱我自己，
嗯，
就 OK 了。可能因为我也想不清楚这种爱到底是因为我喜欢他的独立
和
他的性格，还是因为我内心缺失的东西被填补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我和我朋友，就是我们都是在相似的家庭背景下长大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在性格上是有很多的缺陷，包括你的情绪啊，包括不稳定啊，就是有很多自己的缺点。然后我是通过自我修补，我通过自己读书啊，做博主啊，包括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治愈了自己很多。他呢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好的伴侣，他的老公就是情绪稳定，能兜住他情绪的底，然后抚平了他这些伤痛。我们两个现在状态都很好，我之前一直鼓励他，你可以也做一些博主啊，播客啊什么的，通过这些表达可以实现一个自我疗愈，包括梳理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哪些是你被 PUA 的，哪些是你被这种标准模式规训的，哪些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把自己从被凝视的恐惧当中释放出来。他说我现在已经释放出来了，就是因为他的伴侣拯救了他。幸运的是他的伴侣并不是一个渣男，说我拯救你我是为了什么，他们就是很相爱。当他被抚平这个之后，他就像小马说的，他也变得越来越好，就是他不会再沉浸在那种就时常被自己的情绪控制，变得很平和之后，他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学习啊，去怎么样，就是
他的伴侣在抚养他，
对，他的精神上就是他那些东西就是被伴侣给填满了之后，但是你不会说我一直需要伴侣的陪伴，没有伴侣的陪伴我就不行了，他是把他给修复，他已经健康掉了，健康好了，然后
他是一定身上有非常闪光的地方，让他的伴侣也得到了，
说不定他也抚养了他的伴侣。
对的，
对
的，
我觉得精神上的
是相互的，
对，是相互的，也应该是。但是他说他缺的那一部分就是被他老公给填满的，精神上填满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需要被填补的爱情，也并不都是说
并不都是坏的，
不好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追求那种说我们两个是两个圆，然后我们在一起，而不是说我需要你填满我什么的，我觉得不要那么绝对。我是古典爱情主义，比较信奉古典爱情主义，就是两个人是可以像齿轮一样，然后嵌合在一起，一起变得更好，而不是说一定我自己把自己修成了一个圆之后，我才有资格去找另一个圆。两个完整的人，相互独立又自由又相爱，我觉得这个是缺少了爱情本身的乐趣的。
当然，我觉得这挺看人的，
对对，看人，
就是，
看
人，
看自己的需求，
这两种都会各有一丢丢的焦虑。就如果是那种齿轮吻合吧，你就老觉得我应该有个别的齿轮，那我是不是一直没找到那个齿轮，然后
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说各自修圆呢，修成一个圆也挺有压力的。
对，
各有一丢压力。
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努力的修正自己，如果遇到了合适的齿轮我们就一起，没有的话我自己变成一个圆
也
是 也OK，就变成一个圆，有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圆，那是另外一种模式也 OK， 就是 open 一些。
对，我觉得小姐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一样的追求，
是
我现在的 focus 更在我自己，或者我更在养成伴侣上面都可以，都 OK。
我需要齿轮的时候你不来，姐现在已经成圆了，不需要你了。
你不会 是不是在成圆之后再去找一个齿轮的。
对，就阶段可能这个阶段不一样吧。
确实。这么说起来，其实我们今天也聊了挺多的哈。我们从到底什么是抚养，那女孩子到底要不要抚养，然后女孩子有可能我们所存在的这种家庭关系以及她的一些差异点可能会是哪里，以及对于女生要抚养这个话题我们存在的长久以来的这些误区，然后又到了所以男生要怎么被养育啊，然后一直到最后关于我们落在最后我们落在这个女性被抚养以及她所面对的两性关系啊，会不会因此而有一些差异等等。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也当作是开了一个小小的头，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再跟大家再坐在一起，再回头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许是几年之后的那个时候，
可以，
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又各自有各自的新的生活的经历，可能阶段又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对同样的话题还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
那今天就很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也感谢在听我们的这个分享的朋友，也谢谢大家来到声量。如果这个是枕边风的节目的话，那大家晚安。跟大家说晚安吧，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seen a rainbow after rain. I guess there's something that will never fade away. The sun shone brightly and it lightened up your face. I wondered if there is a cap on happiness. So what'd you say? As the night fell, we could rule the world. There's no need to hide. We went shots after shots. Crazy tips of your lips and on mine. I'd hold you tight and probably sing you a lullaby.
Love me and hug me and touch me and feel me. And only I'll kiss me. You lift me, you try.
Escape with plan.
We have
plan. Bullets, cannons, haters, words of swords. I put my life before you, let us face it. Don't you scare the leather castle where we ate and prayed. A bunch of robbers set a fire and they burned it down. Baby, why we ended up this way?